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。韩愈说：“简卦的六二爻辞说王臣简简，而古卦的上九爻辞说高尚其士。这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，所践行的德性也不同。圣贤以济世为志向，而佚名以隐居守节为美德，这难道是本性如此吗？也不过是各自按自己的志向行事罢了。”明太祖兴起礼教儒士，征聘文学之士，搜求山林隐逸，礼待贤人。后来设置了不为君主所用的惩罚，但隐居自远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到了中期太平盛世，声威教化浸润渗透，高科显绝，张开天网来网罗英才，百姓中的优秀者无不观仰国家的光耀而臣服于朝廷。那些怀抱奇才，蕴藏深学，形体枯槁于权势之间，断绝心意于当世的人，无法得到称誉。由此看来，世道升降的端序取决于所遭遇的时运，难道不是时势造成的吗？凡是征聘所及文学品行可称道的人已经散见于各传，这里选取贞洁超迈的数人作隐逸传。张介福、倪瓒、徐昉、杨衡、陈回、杨颖、吴海、刘敏、杨甫、孙一元、沈周、陈继如。张介福字子奇，从怀庆迁居吴中，少年时师从许衡学习，父母早逝，于是没有出世的意向。家境贫寒，冬天不能备其夹衣，有人赠送苎麻棉絮，他不接受，一丝一毫都必合礼仪。张士诚进入吴地，有士兵侵犯他家，他端坐不起身，士兵用刀砍他的脸，他倒在地上，醒后又取来帽子戴上，安坐如故。士兵感到奇怪，以为是什么怪物，就离开了。介福担心士兵发掘他祖先的坟墓，前往墓地建庐居住。张士诚听说后想招揽他，没能成功，让他的弟弟前去问候。介福回答说：“不乐于战乱，不贪图天降的祸患，不忘记国家。”张士诚赠送食物，他极力推辞。后来病重，对他的朋友说：“我的志向是仰慕古人，但没能做到，只是没有污浊于当世，差不多可以了。”于是去世。倪瓒，字元振，无锡人，家中资产雄厚，擅长作诗，善于书画，四方名士每天到他门下。所居之处有阁楼叫清壁，幽深迥绝，超脱尘俗，藏书数千卷，都亲手校刊，古鼎法书，明琴棋画，陈列左右。四季花草树木环绕在阁外，高大的树木和修长的竹子茂盛深秀，所以自号云林居士，时常与宾客在阁中饮酒吟诗，为人有洁癖，洗手不离手。俗客来拜访，等离去后必定要洗涤他们坐过的地方，求取绢帛作画的人接踵而至。倪瓒也时常应允。至正初年，天下无事，他忽然把家财散发给亲戚故旧，人们都感到奇怪。不久战事兴起，富家都遭祸，而倪瓒乘着小船，带着弱吏往来于镇泽，三卯之间唯独没有遭遇祸患。张士诚多次想招揽他，他逃到渔船上得以避免。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送钱求画，倪瓒又斥退了他。士信愤恨，后来有一天与宾客在湖上游玩，闻到异香从芦苇中飘出，怀疑是倪瓒，在渔船中搜寻，果然找到了他，将他打得几乎致死，他始终不发一言。等到吴地平定，倪瓒年纪已老，戴着皇冠，穿着野服，混迹于平民之中。洪武七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徐昉，字方舟，桐庐人，年幼时轻才好侠，喜欢击剑、跑马、踢球，后来后悔了，学习科举学业，不久又放弃，学习作诗。睦州本来多诗人，唐代有方干、徐宁、李平、施间吴，宋代有高师鲁、藤原秀，号称睦州诗派。徐昉全部取法学习他们，后来游历四方，结交名士，诗作更加精工。行省参政苏天觉将要推荐他，徐昉笑着说：“我不过是个诗人，怎么可以用官印绶带来束缚呢？”最终避开了。在江边建屋，整日在云烟出没之间苦吟，悠然自得，好像与世隔绝，于是自号沧江散人。宋濂、刘基、叶琛、张毅应召赴京，传速同江而上，忽然有个人带着皇冠 穿着鹿裘站在江上，招呼刘基并笑，且言语冒犯他。刘基望见，急忙请他上船。叶琛、张毅争相与他欢快戏谑，各自取来官服给他穿上，想在他上衣穿，他不答应才作罢。宋濂起初不认识他，问是谁，刘基说这是徐方舟。宋濂于是起身一同欢笑，饮酒后分别。徐访的师友姚林、沧江、二姐68岁时丙午年春天在家中去世。杨恒，字本初，诸暨人，外族方士建立艺塾，招待四方游学士子。杨恒幼年时前往学习各种经书，总是能领会要旨，文章俊拔简洁，在俊逸间有声名。浦江正式聘请他为师，过了十年退居白鹿山，带着宗冠，披着羊裘，带着经书，在烟雨中耕作，长啸歌吟，自得其乐，于是自号白鹿生。太祖攻下浙东后，命栾凤担任知州。栾凤请杨恒担任州学教师，杨恒坚决推让，不肯就任。栾凤于是命周中子弟到其家中求教，正是有缺失，总是写信咨询。后来唐铎担任绍兴知府，想征召他，又坚决推辞。宋濂任学士时，打算推荐他担任国子师，听说他不接受州郡的征聘命令，就作罢了。杨恒性情醇厚笃实，与人交谈，推心置腹，事情稍不合道义，就言辞指斥。家中没有一担粮食，但面对财物非常耿介，乡人奉为楷模。当时有个叫陈回的人，义乌人，幼年研习经书，长大后通晓百家之言，起初想凭功名显达，后来隐居，带着青霞冠，披着白鹿裘，不再与尘世之事接触。所居之处靠近大溪，有很多修竹，自号竹溪一名。长乘小船，吹短箫，吹完后叩击船舷唱歌，悠然自适。宋濂都为他们作传。杨颖，吉水人，好学能作诗文，被宋濂、陶安所称道。驸马都尉陆贤从他学习，入朝时举止端雅。太祖高兴，问是谁教的，陆贤以杨颖回答，太祖立即召见，赐给食物。后来有一天，陆贤穿着谢服来见，杨颖叹息说，这是心中轻视我，不可久居于此了。又因转修征召他，也不就任。他教导学生，先注重操守品行，而后才艺。曾经举出《论语》《乡党》篇给人看，说我的教法自有养生之术，何必要做抚养吐纳之事。于是节制饮食，按时作息，到老视力听力不衰退。去世后，安抚琉球称他学问探求道之本源，文章规范后世，去就出处，卓然有陶潜、徐志的风范。吴海，字朝宗，闽县人，元末以学问品行著称。正值四方盗贼兴起，断绝了出仕的意愿。洪武初年，守臣想推荐他入朝，他极力推辞免除。后来被征召到史局，又极力推辞。曾说，杨朱、莫迪、佛、道是圣道的贼害，管仲、商鞅、申不害、韩非是治道的贼害，拜官野史是正史的贼害，福慈彦说是文章的贼害。在上位的人应该敕令通晓经书的大臣会合诸儒，确定其品目，颁布天下，民间非这些不得私自收藏，方士不得私自售卖。这样数年，学者生长不接触译文，对于养德育才难道是小补吗？于是著书一边叫书祸，来阐明这个观点。与永福王翰交好，王翰曾在元朝做官，吴海多次劝他殉死，王翰果然自杀。吴海教养王翰的儿子王称，最终使他成家立业。平时虚怀若谷，乐于为善，有人规劝过失，欣然立即改正，于是提其斋名为文过，写文章严整典雅，一切归于礼，后学都尊崇仰慕他。有文过斋集行事。刘敏，字子贤，莆田人，生性淳朴诚实，早年丧父，断绝科举念头，寻求古圣贤修身治家之法，遵行实践。祖母及父亲丧事未办，断绝酒肉，远离家室，到灵异教学，每月初一十五回家，就到病所嚎哭，如此三年。妻子失爱于母亲，他休了她，独自居住奉养母亲，母亲生病时衣不解带。 母亲有时发怒，他就整夜整理衣冠，跪在床前。祭祀殿献一概遵循古礼，乡人无不钦佩敬重。副使罗景设立社学，建造养清堂，请刘敏为师，提学迁士周梦中捐奉助养。知府王弼每次祭祀庙社，必定请刘敏到斋居，说此人在座，私意自然消除。置田二十多亩供养他，他都接受不推辞。等到母亲去世，就把田送还官府，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。弟媳妇要求分家产，刘敏关门自己打自己，弟媳妇感悟才停止。弘治年间，迁都御史林俊上言，臣见皇太子年龄已过幼学之年，居住在宫中，很少接触外父，预先教育的道理似乎不够完备。现在讲读侍从诸臣固然已经拣选任用，但百官重职，山林隐逸，不能说没有人才。以臣所知，礼部侍郎谢铎、太仆少卿楚权、光禄少卿杨涟可被讲员，其中资历次序为何而德性可取的有二人，那就是治侍副使曹时中、布衣刘敏。刘敏是臣的同县人，恭敬谨慎，醇厚纯粹，孝行高古，每天没有两顿粥，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，处置安然。监司刘大夏、徐冠等常尽重礼待他。臣认为可礼聘曹时中为公僚，刘敏以布衣身份入仕，必定能含玉熏陶，有益于皇太子的资质。当时未能采用，后来巡按御史宗仪饶堂想援引赵例举荐刘敏精明行修，刘敏极力推辞。知府陈孝请求顺从其志，以学职荣显他。正德元年，姚寿儒学训导，杨府云南太和人，好学，读五经，各读百遍，擅长转咒，喜好佛经。有人劝他应举，他笑着说，不理性命，却去理外物吗？庭前有大桂树，他在树上捆绑木板，题名桂楼，在其中仰卧吟诗自得，亲自耕种数亩田地，供给甘美食物，只求父母欢心，不顾其余。注释孝经数万字，考证群书，根源于性命，字都是小篆。所用砚台干了，将要下楼取水，砚池忽然满了，从此成为常事，当时人都感到奇异。父母去世后，他为人做工，办理丧葬完毕，进入鸡足山，栖息在罗汉壁石窟山中十多年，寿命到八十岁。儿子杨旭迎回，一天沐浴，让子孙跪拜，说明天我走了。果然去世。孙一元字太初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问他的乡里，说我是秦地人，曾栖息在太白山顶，所以号太白山人。有人说他是安化王的宗亲，安化王因图谋不轨被诛杀，所以便姓名避难。孙一元资性超绝常人，善于作诗，风仪秀朗，踪迹奇绝，带着乌金白洽，携带铁笛鹤瓢，便由中原东过齐鲁，南渡江淮，历经荆楚，到达吴越，所到之处赋诗，谈论神仙，议论当世之事，往往倾倒满座之人。盐山费宏被罢相，到杭州南屏山拜访他，正值他白天睡觉，就进入卧室内与他说话，送他出门竟然不答谢。费宏出门对人说，我一生不曾见过这样的人。当时刘伶以知府罢官回乡，龙尼以迁士辞官，都客居湖州，与郡中前御史林坤交好，而长兴吴冲隐居好客，三人一起寄居在他家。吴冲于是招孙一元入社，称为调息吴隐。孙一元在西上买田，准备在此终老。举人施侃一向与孙一元交好，把七妹张氏嫁给他，生了一个女儿后去世，年仅37岁。吴冲等人将他葬在道场山。沈周，字启南，常州人，祖父沈成，永乐年间被举荐人才，没有就任，所居之处叫西庄，每天设酒款待宾客，人们把他比作顾仲英。伯父沈贞吉，父亲沈恒吉都隐居不仕，修建有竹居，兄弟在其中读书，善于作诗绘画，奴仆也懂得文墨。同乡人陈梦贤是陈武经济的儿子，沈周少年时跟随他郊游，得到他的指点教授。11岁时游历南都，做百韵诗，上城巡抚侍郎崔公。崔公当面考试凤凰台赋，他提笔立即写成，崔公大为惊叹。等到长大 书籍无所不读。文章模仿左氏，诗歌模拟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，书法仿效黄庭坚，都被世人所喜爱看重。尤其擅长绘画，评论者认为是明代第一。郡守想推荐沈周为贤良，沈周战役得到遁卦的九五爻，于是决意隐居。所居之处有水竹亭馆之盛景，图书鼎仪充满陈列，四方名士过往聚会，没有空闲之日，风流文采照耀一时。奉养父母极为孝顺，父亲去世后有人劝他出仕，他回答说，你不知道母亲视我为命吗？怎能离开膝下？平日厌恶进入城市，在城外设置行窝，有事才去一次。晚年隐迹唯恐不深，先后巡抚王树、彭礼都礼敬他，想留他在幕下，他都以母亲年老推辞。有一位郡守征召画工来绘制屋壁，同乡中有个记恨沈周的人，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，于是沈周被征召。有人劝他去拜访权贵，以求免除差役。沈周说，前去服役是应尽的义务，拜访权贵不是更耻辱吗？最终还是去服役，完成后才回来。不久郡守入京朝见，吏部官员问道，沈先生近来可好？郡守不知该如何回答，随口应道，无恙。等见到内阁大学士李东阳，李东阳问，沈先生有书信带来吗？郡守更加惊愕，又随口答道，有信，但还没送到。郡守出来后急忙去拜见侍郎吴宽，问道，沈先生是什么人？吴宽详细说明了沈周的情况。郡守询问左右随从，才知道沈周就是那位画壁的秀才。等到返回本地后，郡守亲自到沈周家中拜访，两次行礼，并引咎自责，向沈周讨饭吃，吃完饭才离去。沈周因为母亲年迈的缘故，终身没有远游。母亲活到99岁去世，沈周当时也已80岁了。又过了三年，在正德四年去世。陈继儒，字仲淳，是松江华亭人。幼年时聪颖出众，擅长写文章，同郡的徐阶特别器重他。长大后成为生员，与董其昌齐名。太仓人王希爵将他招来，让儿子王恒与他一起在知行山读书。王世贞也十分推重陈继儒，三吴地区的知名之士都争主想成为他的师友。陈继儒见识通达，志趣高远，年仅29岁时便取来儒生的衣帽焚毁丢弃了。他隐居在昆山南麓，修建庙宇祭祀陆机、陆云，又建了几间草堂，焚香静坐，心胸豁达。当时西山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，招他前往，他推辞没去。父母去世后安葬在神山脚下，于是他在东蛇山修筑房舍，闭门著书立说，有了在此终老一生的志向。他擅长诗歌和文章，短笺小词都极富风致，同时还精通绘画。他又博闻强记，对于经史诸子、术数技艺、小说杂家以及福道之言，无不考效核验。有时摘取琐碎言论或冷僻典故，编排成书，远近之人争相购买抄写，前来求取诗文的人每天络绎不绝。他天性喜欢讲业后进，门前常常宾客满座，他片言之语的应酬接待，没有不使对方满意而去的。闲暇时便与道士老僧一起探进风貌的盛景，吟咏长啸，流连忘返，足迹很少进入城市。董其昌为他修建来重楼，招他来居住。黄道周上书说，志向崇尚高雅，博学多才，不如陈继儒。他就是如此被推重。侍郎沈衍以及御史、给事中等朝廷显贵，先后上书举荐他，称陈继儒道行高深，年岁已长，应当仿照聘用吴语弼的先例。他多次奉诏被征用，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了。去世时82岁，自己预先写下了遗嘱，细微之处都非常完备。